得胜要素三，在我从事辅导的这些年里，有成百上千找到我的人经历了过去几章我所讨论的问题，他们来寻求帮助是因为按照他们的自诉，他们过度紧张，似乎是崩溃了，或者夜不能寐，或者焦虑，或者被压垮。因为我是一位圣经辅导者，我面谈的人大部分是委身的基督徒，然而他们却被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压力所压垮，而不是得胜。他们只是没有学会用符合圣经的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压力。坦白说，这也是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我希望帮助基督徒学习用符合圣经的方法在压力面前得胜有余。在上一章，我们开始列出符合圣经的方法的一些细节，我们讨论了两个胜过的要素，一个是要想在压力面前得胜有余，你必须学习在神的主权框架之下看待所有事。第二个要素是，你必须学习持续不断地在时时事事感谢神。在这一章，我们继续讨论其他几个胜过压力的要素。要想赢得生活压力这场战斗，我们需要寻求神在压力的处境下的心意。在前几章，我们讨论了神使用压力来成就某些益处。如果我们想要并且操练符合圣经的态度，这是我们需要选择的。但是有些时候，了解神要通过压力所成就的并不是能立即非常清楚的。就像你买某种新的装备或者配件，最近我妻子和我买了一辆新车，我们都对一些小配件、按钮、旋钮的用处毫无概念，因为我们对一些配件、按钮和旋钮的用途所知甚少，我们就不能发挥这些东西的最大功用。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使用手册找到解释。买了这辆车不久以后，我们详细阅读了手册，现在我们就能安全驾驶并且享受这些配件带来的好处了。但这不适用于处理生活压力，他们没有自带一本小册子能快速简易地解释神为什么会让这些压力临到我们的生活，如何具体地从压力中获益。没有这样一本小册子写着你要经历这样的压力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查考圣经，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些严肃深入的祷告和默想来发现神的旨意。圣经很多经文都展示了神对信徒生命中所受试炼的目的。在本书中，我不会详述从我们的环境和处境，我们的有限和不足，以及我们和人的关系而来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神对压力的旨意，并不是我写作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对于神在我们遭遇各样困苦的时候，通常会有的广泛意义上的旨意给出建议。我盼望神使用我所写的激励你思想神是否希望使用你所遭遇的压力来成就我所说的这些旨意。镜像撒种和收获的原则。当生命中遭遇从与人际关系而来的挑战时，我们应该思想很多经文所描述的撒种和收获的原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呢？这里每节经文都教训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处理人际关系困难的原则，也就是那些与我们相交的人是我们的镜子，照出他们在我们生命中所看到的。如果其他人对我们冷漠，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冷漠的。如果他们总和我们争辩、批评或者不合作，也许就是他们在复制我们的行为。这不总是事实，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制造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处境。当我们遭遇从其他人而来的压力时，我们应该至少考虑一下镜像、撒种和收割原则的可能性。根据这个人际关系原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建议我们在与人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类似的，箴言在很多处指出同样的现象。注意，这些事例经文是如何准确地强调了这一原则。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骄傲直起争竞，骄傲来羞耻也来，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耻也必止息。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这意味着当我们面临从人际关系而来的压力时，我们甚至要考虑有一种可能，就是神在试图使我们查验自己，看看我们所做的在与人的关系中是起促进作用，还是使之恶化。换句话说，当某人对我们发火，神也许允许这个发生，是为了让我们言语柔和，而不是暴力。当有人贬低我们，对我们粗鲁，并且和我们争辩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也许神允许这些发生，是为了我们可以对付我们自己内里和外在明显的骄傲。由于我们知道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包括这些人际关系问题，为了成就益处。当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也许神希望用我所经历的作为镜子，让我意识到我需要改变我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帮助我更像我主耶稣基督，我的主和救主的形象。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中的态度，采取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压力，是在压力胜过我们之前胜过压力的必要因素。在这段经文中，雅各清楚地告诫我们要胜过压力带来的拆毁性影响。很重要的是，我们了解神会使用百般的试炼来在我们生命中成就若干非常有益的事。首先，雅各希望我们知道神使用这些试炼来试验我们，也就是说，试炼会帮助我们评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委身、我们的奉献、我们对神的顺服的真实性和程度。当然，这里的试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不是为了神，因为神是全知的，他早已经了解关于我们的一切。其次，雅各告诉我们，神使用生活的压力来塑造很重要的品格，就是忍耐和坚定。摇摆不定 没长性、犹犹豫豫和颓废是很多人的日常。就像加拉太人，起初他们很多人看起来不错，但是没有坚持的力量，他们缺乏的是忍耐而来的力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中将这些人描述为没有根，他们只是暂时的，当患难和逼迫来临的时候就跌倒了。对这些人，他们的信心就被他们所经历的试炼试验出来了。他们对试验的反应表明，他们的信心是表面的，事实上就是没有信心。有意思的是，按照雅各的看见，同样的试炼却会给另一些人成就截然不同的功用。对这些人，试炼可以被用来达成建立品格的目的，而这样重要的目的却是除了通过经历压力之外，其他途径都无法获得的。对这些人，试炼产生忍耐和坚持，这些是我们经历神的祝福和奔跑天路绝对必须的品质。除了雅各提到的这两点，他继续告诉我们要胜过对压力错误回应带来的拆毁性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神要使用这些压力来让我们完美无缺。西蒙·基斯特梅克在注释这节经文的时候写道，完美意味着什么呢？肯定不是说没有罪。在雅各书三章二节写道，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想要解释完全的意思，就是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缺欠。保罗在腓立比书中也同样使用了完全这个词，而新国际译本翻译为成熟。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对于保罗和雅各书信的读者，完全一词意思就是成熟。与成熟是同义词的还有全然。彼得奉主的名医治，在所罗门廊下每日乞讨的那个瘸腿的人，路加写道，这个乞丐得到了全然的医治。这个瘸腿人的脚和踝子骨变得健壮了，因此他就没有缺陷，行走如常人了。毫无缺陷和前面说的全然也是同义词，意思是所有功能完全。尽管这两个词表达同一个意思，但是全然是正面表达，而毫无欠缺是从反面。在雅各给出的胜过压力而不是被压力所胜的建议中，暗含着一个看法，就是如果我们要在征战中得胜，就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这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面对的试炼是神让我们身上存在的缺点及其性质显露出来的一种途径。因此这些缺点也许可以被改正，这表明我们遭遇的试炼能帮助我们认出我们隐藏的不成熟，我们不完全的地方，我们生命中最亏缺了耶稣基督的形象的地方。要想从试炼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压力没有造成我们的不成熟或者不完全，这些本来就存在，只是被显露出来而已。也因此我们能寻求神的帮助来改正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缺欠。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遭遇了雅各所提到的各样的压力， 我发现专注在一个神希望基督徒成为的形象非常有帮助。我们都知道，神最终是希望要使我们都像耶稣基督。成熟和完全意味着我们像耶稣，不成熟和不完全意味着我们生命中有某个部分不像耶稣。尽管道理如此，像基督这个概念看起来多少有点模糊，无从下手。耶稣会怎么做是个很棒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答案添入，就可能是个没什么用处的问题。问自己哪里不像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可以认出神要通过压力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工。不幸的是，这个问题还不够，并且实际上没有什么帮助，除非我具体的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要让这个效法耶稣的概念有实际意义，我个人发现比较有效的方法是把自己和圣经中描述基督徒形象的经文做对比。这样做对我很有用，因为每段经文都给出一幅耶稣是什么样子的绝佳图画。圣经很多经文都可以由此功用，但我只想提两处。其中之一是马太福音5章3至12节，在那里一个基督徒被描述为一个邻里贫穷、畏罪哀痛、温柔和温顺、饥渴慕义、怜悯清心、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宁愿为义受逼迫也不做非义的事的人。我面对压力的反应显示出我生命中有或者是没有这些品质。我的反应让我生命中那些不成熟和不完全不像耶稣的浮出水面，然后认出我是如何不像耶稣的。我能认罪并寻求神的帮助，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当然，这里敬虔的意思就是更像耶稣。另一段我使用的具有同样功效的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22、23节，是关于圣灵所结果子的章节。圣经说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完美例子，因此他的生命也是一个充满圣灵果子的完美例子。主耶稣基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最终极的人格体现。当我遭遇生活中各样压力时，我试着专注在雅各书1章2至4节的真理上，就是神希望使用我们生活中的压力来显示出我们生命中的缺陷，并同时使我更像耶稣。我努力有意识的思想，我的反应显露了我哪个部分还不成熟和不完全，不像耶稣。并且当我使用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作为标尺来衡量我有哪些不像耶稣，压力就能转变为我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助力。使用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作为标尺，我会继续问自己，我的反应是否事实上是缺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呢？然后认出有哪个具体的部分亏缺了基督的形象，我就会认罪并寻求神的帮助，并且为敬虔的目标努力地操练自己，同时制定一个计划让这样的敬虔落实到生命中。我希望我能够说我一直能这样处理生活中的压力，但是诚实迫使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 但是我可以诚实地说，每当我这样回应并且成长的时候，我就从中获益，而不是被压力打垮。而且我可以蛮有自信地说，因为这是建立在圣经真理的磐石上的。如果你照此处理压力，你就会在胜过压力上取得实质进步，而不是被压力打垮。